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10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继续说皇叔在涛这位最后的王爷。上次呢，咱们说到啊，在涛参加了一个贵胄学校，是清朝末期呢，为这个宗室子弟，包括王公大臣那些个大员们孩子上学的这么一个地方。希望呢，通过这帮孩子呢，学习文化知识、科学知识、军事知识，能够振兴大清朝。但没想到，老百姓呢，给这个学堂戏称起了一名叫安乐堂，因为这帮少爷秧子呀来这儿不是学习来了，甚至有的时候呢中午才到，到了之后呢要这个饭就开始吃饭了，一人一桌，然后呢这饭做的稍微不顺口，这盘子碗满天飞，敢摔碟碎碗。所以呢这学校基本上啊就是一个养废人的地方。可是在涛呢也在这儿学习，当然在涛这个人并不随波逐流，心中还是有远大抱负的。那么自己呢又去了欧洲去考察当时先进的科技啊，包括军事，上次讲的是这些。这次呢咱们讲这个在涛跟溥仪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个时期是非常之莫逆啊。这个在涛啊，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呢，就是皇叔很给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涛是溥仪的七叔叔啊，对吧？
啊，
所以当时溥仪呢很多事情愿意跟他交流。首先你是宗室近亲，第二一个呢你又是皇上的长辈儿，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是什么呀？就是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啊，这人有点生性懦弱，政治上呢没有什么主见，所以呢亲爹有点指望不上，就把这个指望呢全放在在涛的身上了
啊。
哎，所以呢也许是这个原因吧，这个溥仪啊在小朝廷时代呢，甚至啊被赶出皇宫以后啊，他已经失去了皇帝的身份，赶出皇宫了，有一段时间里边还是很多事情让这个在涛去亲力亲为的办，或者呢把这个在涛啊叫进宫里边去商议。这些商议的事情啊，上到当时所谓的国家大事，什么这个政治事件，小到生活当中什么呢，婚丧嫁娶这些细枝末节，也得把这在涛啊请进宫来，等于说在涛成了当时溥仪的一个主心骨了。哎，这么一个人物。而且当时呢这宫内外啊，溥仪和王公大臣之间这隔阂就逐渐的突出了。为什么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啊，有的人呢就是同意共和，有的人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光复大清。所以你看这两方面这个势力啊，溥仪夹在中间，其实当时跟有些王公大臣有隔阂了。那么包括一些呢就是亲直近派，都是爱新觉罗氏
啊，
也有说愿意这个恢复大清朝的，也有愿意共和的，甚至呢跟自己亲生父亲载沣之间呢都有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所以打这时候开始，父子之间呢能够促膝长谈，能够交心的机会是越来越少。那么呢两人见面时间也短，一见面所问的话无外乎就是什么天冷了多穿点儿，那个吃好点儿别饿着，就这些个无关痛痒的小事儿，很多大事情非常少的跟父亲涉及了。所以呢这个溥仪和在涛之间这个亲密的关系啊，可以说在当时王公大臣当中是绝无仅有的。那么有的时候呢说这在涛啊主动进宫报告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包括现在社会上的时政、政治上的动向，以及呢社会上一些个这个 趣闻见闻
啊、哦。
所以你看皇上坐的紫禁城啊，大家可能觉得哎呀那真是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角色
啊，
大家觉得太好了，特别羡慕、
嗯、
其实有的时候看怎么说，有的时候皇宫贵族的生活呀、啊、还真赶不上老百姓。哎，你看溥仪是这么一个例子吧。
嗯，
再往前倒不远，慈禧当时住在紫禁城，这么一个老佛爷、
嗯、
也经常烦的没事干，干嘛呢？把太监招进来、
嗯、
你们到大街上逛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什么张家长李家短仨蛤蟆六个眼，有没有这给我讲讲、
哦、
他也烦闷。那会儿你想啊，老佛爷没 WiFi 嘛，对吧？
哦，对对对，
老佛爷没报纸嘛，所以那时候他了解不了当时的动向，
太枯燥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当皇上枯燥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他了解一个社会，了解一个国家，基本上只有一个渠道，就是奏折。
哦，
所以好多史学家呢也分析说，你看这个雍正上台之后每天批阅奏折上万字，这人疯狂的这么一个工作狂啊。
嗯，
有人说呢，第一他正值壮年，正好是处理国家大务的时候。
嗯，
第二一个呢，他上位非常的不容易，对权力渴望的太久了。他爸爸康熙活得太长了，
嗯，
好不容易上位了，赶紧干点正事儿吧。
嗯，
第三一个史学家也分析，皇上也没事儿干呢。这个雍正，尤其雍正也不好什么吹拉弹唱，天天看戏的，
没有爱好。
对，那他了解社会，了解这国家，就是通过这个奏折，拿这个当微博看了，你知道吗？天天得翻、
哦、刷微博呢。
哎，所以说他有这个爱好，也是因为当时说实话渠道比较少。
嗯，
那么更多的时间呢，说是这个在涛啊是被溥仪主动招进宫来。啊，对于他个人的某些问题，比如说宫里边的开支啊、人员呐、啊、婚丧嫁娶啊，相互商量这个处理意见。而且说呢，遇到急事的时候，或者呢说不便交谈的时候，啊，叫什么呢？便叫当时在宫里边当伴读的，就这个在涛的孩子，他的儿子叫溥嘉、
嗯，
啊，来回在溥仪和在涛之间给传这个话，
就跑腿儿，
哎，中间成这么一个中介人了。
嗯，
那么在涛当时呢，引以为荣，因为你看皇上不光我这一个叔叔，他爹还活着呢。但你看什么大事小事都得找我拿主意，哎，所以他以这个为荣。而六哥在寻呢，虽然也和这个溥仪呢是叔侄关系，但好像溥仪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跟这个六叔去说。而跟这个七叔关系非常好，其他的王公大臣呢也很少能见到溥仪的面，所以当时呢这也是与宫廷啊这个制度是有关系的。这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当然皇帝得召见你，并不像说这个很多清宫戏说剧里边说你想进宫见皇上就能见的，也说今儿皇上召见你你才能来，皇上没召见你你就来了，有一次王杀驾你这命就保不住了，你来干嘛来了？想害皇上。所以说当时呢，因为王公大臣不能够轻易进宫，跟溥仪见面的机会呢也很少，并且呢对于这个王公的礼节限制，哎，比其他大臣更为的严格。也就是说呢，当大臣的见皇上是一套礼仪，皇上的本家爱新觉罗氏你们这帮人再见皇上那套礼仪啊可能会更加的繁琐。
哇，
所以说呢这个王公啊觐见皇上的时候，包括进宫啊，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怕什么呢？怕有失仪之罪。哎、
哦、
所以呢还是不召见为好。你看那会儿啊、
嗯、
这大臣包括王公贵族就跟现在好多这个单位里边处领导的职员一样。
哦、
哎、你发现有这种感觉了吗、哦、中午吃完饭到电梯口一看，哎呦，领导科长在这电梯里站着，我爬楼吧。
哦，
哎，有这么一批人，就不大部分不愿这样，对吧？那么小部分人愿意往上凑的呢，人家巴不得有这机会。
啊、哦、
但一般人都是能躲就躲。
哎，真是。
这个失仪之罪，现在不叫失仪之罪了。
嗯，
那万一你哪句话没说好给得罪了，或者话里话外把谁给勺子进去了，立个敌树个敌的都不好，
是
吧？所以当时大家就愿意没事千万别找我，自己在家，我在我的王府里边，那我自由自在、啊、
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基本上大清朝已经瘫痪了，王公贵族们基本上都在自己的王府里边养尊处优，不愿意去觐见，能少一事则少一事。那么在大家都这个心态的情况下，这个在涛啊，就是皇上七叔啊，还在非常为这个社会啊积极的奔走着。那他干了些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到呢，这些个王公贵族啊，都在自己的王府里边养尊处优，巴不得呢能够少一事是一事。但这个时候在涛还在积极的为小皇上溥仪奔走着，其中干了些什么事儿呢？咱都知道啊，曾经一度对溥仪产生过非常重要影响的就是那个外国老师啊，中文名呢姓庄，叫庄士敦
啊，
是他的英国老师，也是英文老师，除了教英文也教一些其他的这个西方的科学啊。那么这个庄士敦老师进宫给溥仪教学这个事情谁促成的呢？就是他的七叔在涛一手给促成的。
嚯，
哎，辛亥革命之后，说这个溥仪呢身居宫中啊，但是呢自从这个张勋复辟失败以后啊，这时局越来越对清朝皇室不利了。这张勋复辟就是希望呢能够让溥仪接着当皇上，他们号称辫子军嘛，
对对对，
引流一大辫子。但为什么把这溥仪给置于了不利之地呢？后来他失败了，差点这清室的优待条件都给抹了，
是
这以后咱们会细说。那么这个时候呢，李鸿章的第四个儿子呀，说精通英语，叫做李经迈啊，就跟这个在涛皇叔就建议了，说你不如啊让这个溥仪呢也学学英文，说以后呢他这个初心是什么呢？不是说学英文跟咱现在似的考托福到外国留学去，他说以后万一旦有变，您或者说出国或者到海外叫寓公，按现代话说呢就是移民，你好吧，你语言通，不用到那儿再学去。你看他们当时已经看到了清朝的穷途末路，万一有一天溥仪赶紧到海外去，
有这个心思，
有这个语言工具好弄，所以当时出于这个，对于皇帝啊皇族啊是极为有利的，提了这么一个建议。那么在涛呢对李经迈的这个建议啊当时也是十分重视，所以他不是那种昏庸无道或者说是葫芦巴秃的人。糊涂的人什么样啊？一听你说这话啊，大胆，大清朝怎么能完呢？万岁爷那是真龙天子，怎么可能跑到国外呢？你看在涛不是，一琢磨有道理，现在时局都已经这样了，
对，
所以呢很重视他这个提议。同时呢他也看到了溥仪啊不可能久居宫中了，就是在涛分析时局很准，就是保不齐哪一天就军阀混战了
啊，
保不齐哪一天就被人家给轰出紫禁城。
是，
哎，所以呢说学点外语啊有点未雨绸缪的意思，兴许将来会用得上。哎，那么说起这个在涛啊和李经迈，就是李鸿章这个儿子的往来呢，咱们得往回倒，倒到哪儿呢？是溥仪登基的时候。
这么早？
说那个时候啊，这个在涛被委任为了军资大臣。这个资呢是咨询的那个资啊，不是那个资金的资。军资大臣有什么事儿呢？向你去咨询，去讨教，咱们共同商议。那么朝廷派他到这个欧洲啊考察陆军去。这个李经迈呢，曾经担任他的首席随员。因为上次咱们讲说在涛到这个欧洲去考察，随同去的就是李经迈。但当时在涛去那儿，第一是看到了欧洲这个非常高精尖的科技，他们历史人文，他们的辉煌建筑，同时也受到了刺激。这个刺激是什么呢？在涛啪在欧洲街头一出面，然后很多老百姓围观在涛，男人留辫子，他觉得很没有颜面，确实我们有些落后了，在西方国家眼里我们好像异类一样，所以当时也是触发了心里那份感受。哎，那么咱接着说，这是他的首席随员是李经迈。期间呢这李经迈啊和在涛有很多次的接触，俩人出差嘛，到国外去出差嘛，对吧，俩人都是这个为了这个公事出差，所以说在期间呢俩人这个在一块的机会啊接触时间很长。
对，
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呢，这个李经迈就隐居在上海租界了。哎，那么每年呢都到北京来两趟，每次来呢总要去拜访这个在涛，并且在这个涛贝勒府里边呢逗留几日，就看到两人关系很好。所以由于这些个渊源呢，在涛确认李经迈建议溥仪这个时候学英文是可行的，哎，俩人是一拍即合。于是呢他亲自出面找这个溥仪的父亲，因为毕竟不是自己亲儿子呀，你得找这个溥仪的父亲载沣，并且当时载沣人是摄政王啊，和溥仪这爷俩去商量商量啊，而且还得除了这个跟他的父亲商量之外呢，还得跟这个溥仪当时的老师就是陈宝琛和朱一潘 去商议，因为什么呢？这是溥仪的两个中文老师，按咱们传统来说的话呢，两个老夫子，你要把这老夫子的脑筋呢给他转变过来，才能给他请这个英文老师，而且呢还得向这个太妃去游说，所以你看给溥仪请老师多麻烦，
这么多的事，
老太妃也得管一杠子，也得插一手，对吧、
啊、
我得看看这个行不行，大家得探讨一下这可行性，然后呢决定为溥仪请一个既有学识又有外国政府关系的杨老师
啊，
等于是商量这事儿了。那么聘请英文老师这事儿呢，再掏就请这个李经脉，就是李鸿章的儿子，说你代劳吧，这方面你这个人脉比较广啊。
啊，
这李经脉呢，原本呢和外国人就有特殊关系，这下呢一受这个皇叔在涛的委托呢，
啊，
很快就正式聘请了这个咱说的庄士敦当这个溥仪的英文老师。
嘿，
这庄士敦有记载，原名很少人知道，为什么？太长，没人愿意背他原名。
庄士敦的
庄士敦呢，其实他的名字跟庄士敦一点关系没有，
是吗？
他的原名呢叫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你看里边没有庄士敦这仨字，但是这完全是中文的名字，所以庄士敦，你看还不是音译过来的。
嗯，
他是什么呢？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
哇
啊，曾经任香港英总督府秘书。是一个通晓中国历史，并且对中国人文风情民俗极其了解的这么一个英国人，
那合适
啊。对，咱一想，确实啊，这英文老师就得这样。
嗯，
咱拿这个看现在社会上啊，好些孩子还没开始上小学呢，家里边就给报班。我身边有这朋友
啊，
这班多少钱呢？这班啊，上那么几十回吧，一共是30000块钱。
哇，
英文班，这孩子还没上小学，幼儿园的水平，是双语教学。然后呢，朋友说，他妈非得给报，我没办法呀。我朋友当爹的，我陪着孩子上过一次课。我说怎么样啊？就一个英文老师在那滴了嘟噜滴了嘟噜跟学生聊半天，然后我就放学了。我把我儿子接回来，带在车上就问老师讲什么呀？我儿子一拨了脑袋，不知道，30000块钱就花了。为什么他不知道？你老师是纯种英国人没问题，但是他对中国的国情了解吗？甚至有的英文老师连中文都不利索，你怎么教中国孩子？
对，
所以说你要教中国孩子，必须是两国的风土民情、语言文化都得通，你才能是一个好老师。
对，
不能说我只请一个外教就收30000块钱，您去那班啊，您也是冤的头。
对，
哎，咱再接着说这个英文老师庄士敦啊，是1919年从上海来到北京的。首先呢是拜访了在涛，就商量进宫的时间，包括咱们上课的课程表，这些个课程安排，咱们得合计一下了。
嗯。
然而呢，就在庄士敦进宫啊执教这消息传开了之后，这宫廷内外呀就发生了一场大的争吵啊。
啊，
这争吵呢无外乎就是什么呢？这皇室成员呢，王公大臣呢，包括一老一少不满呢，对吧？
哦，
你想想这他们的，你想他们出来能用什么方式反对呢？一般都能想到这帮一老一少
祖宗家法
啊。对呀，怎么能够让这个我们的皇上学这些滴了嘟噜的洋文呢？这历史记载说什么呀？说中国皇上学洋人打嘟噜，祖宗家法哪条规定过呀？还有人说什么洋人来中国教皇上准是别有用心，你看都是这心态。关于这个吵的，跟你说这里边啊出的花可多了去了，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郎中，他搬了新房了，临走的时候呢就对街坊说过去啊一直打搅大家伙了啊，也没什么可送的，这么着吧，我是一个郎中啊，那家里边呢也就是趁点药，所以呢临走咱们做一个临别的纪念，我给大家呢一人啊送一副药，大家留着没事可以吃，而且一看到药啊就想起曾经有一个邻居是一个郎中，这邻居啊都知道他这水平怎么样，所以都推脱，哎呀这个郎中啊不必客气，我们大伙儿都没病啊，所以说不用收了啊，您这个药您拿走吧，您这个情呢我们心领就完了，我们没病啊，没病。这郎中说了，哎，没关系，现在不是没病吗？吃着我的药，肯定有病。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在涛呢委托李鸿章的儿子说给溥仪请一个洋家教吧，那太妃也答应了，他亲生爸爸载沣也答应了，这杨老师进了北京准备上皇宫开始上课了。这下宫廷里边吵开了，主要什么呀，一老一少王公大臣就开始吵开了。吵的是什么呢？刚才王宁说了，祖宗家法没这条规定啊。
对呀，
皇上学英文，包括洋人进紫禁城，那皇上的进城啊，你来这个地方你肯定是别有用心的。其实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呀，也得体现出啊，这帮个遗老遗少他没事儿干。就是现在这个时局啊，他们腐朽僵化的思想已经完全用不上了，觉得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了，突然来这么一档子事儿，哎，这我可以说两句了，显然他有本事。所以有事没事的都掺和进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当时啊，统治中国长达2000年之久的封建社会啊，这种闭关锁国跟这个经济落后啊，相对于整个这个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并且在这种地位和状况之下，我们做的是什么呢？还是盲目的排外。这些东西都不好的，咱们一定不要学他们。哎，所以呢，让皇上学英文，包括请洋教师来，在宫廷里边可以说引起了一场震惊。这事儿咱一想啊，好像也不足为奇了。
对，
那么这场纷争啊，最后仍然是谁呢？就是在涛给平息的，因为这事儿是您挑起来的。
对，
也从侧面看得出来，在涛是有点本事。
对，
他一方面呢，给这个哥哥，也就是溥仪的亲爹，咱不是说呢，胆小怕事没主见吗？给这载沣一边给他吃定心丸，给他打气啊，你不能后退，你得顶住了，因为你说不行了，我们这帮不是亲爹呀，再怎么说麻烦了就不行了，你顶住。然后另一方面呢，就开始引经据典，我跟你辩论就得有我的这个论据
啊，
就开始跟这帮大臣去反驳了。人家原话怎么说的呢？史书上面有记载，说目及太妃群臣，当年世祖张皇帝和圣祖仁皇帝都请过洋教师，确实人康熙呢也是特别在乎这个洋文教学的。
对，
哎，然后学习历法天文，顺治皇帝向德国人汤若望请教过望远镜、天文仪等天文学知识。至于康熙皇帝更是开明，他曾经陆续向比利时人、南怀仁了解过算学，向法国人白晋、张成请教过几何、地理、天文等。这一下一说，你这帮王公大臣没话说了。人在涛就把以前的，你看咱列祖列宗就有过这个先例。这个在涛呢滔滔不绝的啊，说的这帮大臣呢也觉得哑口无言了。哎，而且呢当时啊，这个端康太妃啊也壮起胆子跟这帮一老一少啊就是据理力争，说什么呢？说当年呢德宗景皇帝也提过，这是谁呀？就是光绪皇帝，要找一个洋师傅学学洋文呢。哎，端康太妃也出来给作证，说这别的往上咱不知道，但是光绪皇帝曾经就想请过洋文教师。哎，其实呢在涛啊还有一个埋在心底里边愿望没说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少年时代曾经十分敬仰为中国变法不屈不挠的这个他的兄弟，就是光绪皇帝
啊。
因为光绪维新变法被慈禧给弄了嘛，
对，
就包括咱说这个光绪是死在这个慈禧之前一天。后来所以咱们后来这几年经过这个科学的验证，确实是因为毒害致死，就是砷中毒砒霜吃的。哎，这是毋庸置疑了，所以他也非常的敬佩光绪皇帝。只不过光绪皇帝有点生不逢时，你有这个远大抱负，但整个这个大船呢就跟泰坦尼克号望着冰山已经去了，再掉头来不及了，就只能撞上了。所以呢青年时代他又自己亲自赴欧洲考察这西方国家政治军事上了如何的强盛，经济怎么样的崛起他也看在眼里，所以呢都激励他就立下志向，一定要这个富国强兵。他确实呢也为这个事情努力，并且呢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现在呢他热心的为这个溥仪啊请这个杨老师，也是希望给溥仪创造一些条件，是什么呢？你不要当一个井底之蛙了，你要开阔眼界，看看现在国际形势是什么样的。哎，这个事情呢经过一番的周折总算是办成了。那么庄士敦呢是一个中国通，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了，而且呀他还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就是走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 也非常熟悉中国的历史，了解这个风土人情，对孔孟之道和这个唐诗宋词啊都会背，而且会赏析。
嚯，
赏析和背就两把事儿了。
对，
赏析是背的情况下能给你讲出来他写的是什么，是哪个地方或者哪段历史，有什么典故、人文、民俗，不得了。你看那个时候他可以在这个祖国大地上啊这个肆意的游走。
对，
咱也不知道那会儿对于他们的这个管制到底是什么样的。说到这儿想起前两天看一新闻嘞，是什么呢？就是有些这个外国人在中国无所事事，然后他们在中国游历的不是名山大川，游历的是中国的军事基地，
呵，
然后随手拿一些个照相设备给拍下来。
嗯，
这个是一个法制版的报道。
嗯，
然后呢其实这也是提醒，一个是呢当然咱们国防的这些秘密会严防死守，对于这些外国人，并且他们有时候特别的贼，干嘛呢？他聘请你中国人，而且呢是专门啊找那些法律是淡薄的中国人。
哦，
哎，你不懂这事儿，我告诉你，哎，他过不去。比如咱举个例子吧，咱北京西山那边就有那种立着牌子，外国人禁止入内，就这条街他不许走。为什么？里边有这个军事基地，他就会找一个当地村民，你不懂事儿不是吗？我把这相机给你一指，就那个，你给我拍一张，给你100块钱。啊，那太多了，那挣这100块钱，结果被逮着之后，这很可能会触及刑法的。
是，
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因为这点小钱被外国人给利用了。但是咱这话扯远了，回来接着说，这庄士敦呢对中国的文化、诗词、歌赋、唐诗宋词都很了解。
对，这个人选的好，就听起来感觉是又有趣而且很有学问。
对，而且呢他对这个溥仪啊不光是传授英文，更注重的是把他教育成啊什么样的人呢？像英国绅士的那种人。
哦，
当然彻底改变溥仪。因为溥仪你想那皇上，那外国人觉得你这个还是有点土包子了，并且呢觉得有点你们这个不太民主，对吧？谁见你都是那一套，然后你见谁都是那扬着个鼻孔，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个不太好，所以把他培养成绅士。后来呢这庄士敦呢教育的内容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课外的话题和问题。有点意思了。包括你看现在好多教学特别好的老师，他不是死死的抓住教学大纲，
对，
他会延展出去，把这个兴趣呢给这个学生提起来之后，学的可能更快。这溥仪呢从他的教学里就了解了西方现在如何的强盛，各国的政体国情，还有别的国家人家也有王室
啊。对，
别的国家他的王室生活是什么样的，还有呢就是自然科学包括经济技术的发展，还了解到了中国内部复杂的这个问题和西方文明之间的这个关系，就等于把这个中国呀置于国际关系往里边去看了。以前我们是这个一枝独大的，我们老觉得自己唯我独尊，甚至以前觉得天下就一个陆地板块，就是中国，中国之外全是大海。后来证明不是这样，你是在一个国际关系网里的，等于一下把这溥仪的视野打开了。那么由此呢，这个溥仪当时确实学到了一些这个国内的书上学不到的知识。因为以前咱们讲过，好像去年还是前年的节目了，讲过皇上如何上课，也都是四书五经啊、尚书啊、大学呀、这些个论语、中庸啊，确实这些个西方科学了解的非常之少。他开始学习到西方科学了。那么具体都学到哪些了呢？包括在上课或者教学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阻碍出现了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讲。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大家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溥仪请了杨老师庄士敦之后开始学习了，并且呢有所了解跟长进。但是呢他学习过程当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一些个这个别人意想不到觉得可笑的，就是这帮王公大臣虽然说呢啊同意了，同意杨老师给这个溥仪上课了，但是这帮个一老一少啊还得派人去盯着去啊，这个不能让皇上啊跟这个杨老师啊同处一室，没人盯着不行，你们趴床根去听着里边讲什么。最主要的是啊，你们盯住这个杨老师，为什么呢？还是当时很多的一老一少啊他愚昧。他愚昧到什么程度呢？他愚昧到啊听信什么坊间传言，说这个蓝眼睛金头发这外国人呐，他都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妖精，他们吃孩子，而且掏孩子心吃，你们可得盯住了，别让这个杨老师把这皇上心给掏了。 就愚昧到这个地步。所以庄二敦给溥仪在屋里头上课，外头就护卫盯着，听里边什么动静，一掏心赶紧进去得打去，就已经愚昧到这个地步了，知道吧？人里边讲的都是现代科学，外边还是封建迷信呢。所以当时你看这个反差，一道门，这个反差就看得出来，不光是可笑，更多的是可悲。那么咱再说点正事儿，说为了溥仪呢学习英文呢，这个在涛呢还在就是近的比较关系近的和血缘近的王公子弟当中推荐了两个伴读，哎，给皇上呢当这个书童似的。一位是在涛的长子，就是溥家，一个是在封的次子，溥仪的亲弟弟，就是特别有名的那位，咱都知道叫溥杰
啊。
北京好多饭馆那匾是溥杰题的，溥杰先生比较好吃，哎，这两位给他当伴读。但是庄士敦呢，这老师得选一下，最后选中了就是在涛的儿子溥家，认为这合适。然后呢，这个在涛呢，后来又安排这个溥杰啊，一看这个溥杰被刷下来了，不合适啊，对吧？就把溥杰呢安排成了这个溥仪的中文汉文伴读
啊，
一个外文课，一个中国历史课，你们俩都陪着这个溥仪上学
啊。
那这个在涛呢，接到了溥家。说派在这个给他当伴读，皇上一看有伴读了，但甭管怎么着，咱们是兄弟也好，啊，咱们一家子也好，我还是皇上，所以呢，你被选成伴读呢，他得出一个上谕，就还得批准一下。这批准的批文什么呢？叫内廷行走，伴读英文，赏在紫禁城内骑马，不得了，在紫禁城内骑马，你有这个本事，那以前可是多少大的官儿基本上没有过，就是你说你隶属明清两朝能在紫禁城里骑马的一个巴掌都用不了就数过来了，所以这个挺不得了的。然后得到这个赏赐之后，这个封赏，这个在涛特别的高兴啊，当即呢就教儿子，你以后给皇上当伴读，你觐见的礼节是什么？你看别的没教，先教怎么去那儿磕头去
啊！
哎，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天呢，一早就带着自己的儿子进宫去谢恩去了。说当时呢，在这个高大森严的紫禁城里边啊，在这种肃穆的气氛当中，这叔叔给侄子下跪，啊，然后呢磕头，连磕三个响头，并且高声说什么：“奴才带领溥家叩谢皇上天恩。”哎，叔侄之间关系再好，在这个宫殿面前他是皇上，你是奴才，所以你看这边又说到一个题外话，他写到说奴才带领溥家叩谢皇上天恩，但是呢他底下这帮啊臣子们呢有两种称呼，哎，咱可以说说，一个是奴才，一个是臣，看清宫戏里边可能也有过这种体验，大家听到过。
对，
那我问问你，奴才和臣什么人称奴才，什么人称臣？
如果按照就是以前看电视或电影的这个就是经验哈，我感觉好像就是，如果你是在朝廷当中，你是有官位的
啊，
你是要上朝的，参加就是国家大事的议论的，或者说可能、对，这叫臣。
那奴才呢？
奴才就是家里面的，或者说什么？
你这么感觉哈？
嗯
啊，你觉得和珅见乾隆，他是叩头说奴才还是臣？
说的应该是和珅是
就和珅的见乾隆，他说自己是奴才，他得说自己是奴才。纪晓岚见了乾隆，得说自己是什么？
臣，
得臣。为什么呀？
民族是吗？
一个是满，一个是汉。
哦，
满臣见了皇上都是自称奴才，汉臣见了皇上自称是臣。那第二问题，奴才和臣谁跟皇上关系近呢？
可能是奴才，我听你说。
哎，虽然说奴才跟臣这俩词儿啊，好像奴才没那臣好听，但是奴才是自个儿家里人，这臣呢是我雇来的职员，就那个意思。
哦，
所以你看奴才是比较近的，哎，这是奴才跟臣的关系。但是不是满人就一定管自己叫奴才呢？这个好像也不一定，因为我在这个紫禁城里边看那个皇上那种万寿展，就是皇上过生日啊，有过，比如说这个雍正皇帝过生日，乾隆给他写一首诗，然后底下写呢是臣爱新觉罗弘历，你看儿子跟爹是称臣，但儿子也是满人呢，也称臣，所以这个呢也不，刚才说的那也不是一定之规啊，有这种例外。那么伴读的时候呢，哎，这伴读的作用呢，咱们说开始是十分明显的，溥仪特别淘气呀，终于能够坐在这个学堂里边开始认真的读书了啊。对于他的过失呢，老师也有了什么呢？就是规劝和警戒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找替罪羊。 这伴读最大的功能是什么呢？替皇上挨揍
啊！
因为以前的学堂里边，老师可以打手板，学生背不下来。因为以前这念书嘛，有人说就仨字嘛，念背打，这个属于那种咱们私塾，古代私塾来了之后教你念什么千字文啊、百家姓啊，念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念完之后好背去吧，背去第二天检查不会了，不会打，念背打。但是你给皇上教课的时候，你可不能，
对，
哎，你不敢打皇上，那怎么办呢？打伴读啊，哎，让你看看你的小朋友是因为你挨揍的。所以呢就逼着你得好好学习。
哎，
起初呢这个拘束，后来呢彼此熟悉了，这个又开始什么呢，顽皮的本性。刚开始俩小孩虽然见面啊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嗯，
一熟悉之后，俩孩子天性爆发之后啊，
嗯，
那可又开始闹了。哎，干嘛呢？偷偷的趁老师啊那儿打盹的时候啊，干嘛呢？偷这个老师的，偷偷拔老师眉毛。还多淘啊！还有呢，就是把这个鞋跟袜子呀脱下来，然后呢摆在老师那桌上，就气老师。这老师呢，你也不能骂皇上，你也不能打皇上，所以就拿这伴读这孩子出气当替罪羊。慢慢的，溥仪也知道自己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了，
嗯，
开始为了自己的小伙伴开始拘束自己了。
嗯，
刚才说中文，咱说英文，这个庄士敦这个老师的循循善诱之下呢，溥仪开始了解了他这个良苦用心，逐渐的也明白了他教的不光是英文，更重要的是让他成为一个英国绅士那样的人，并且了解当时的国际局势
啊。
于是呢，画报上的飞机大炮啊，包括这个糖果里边的化学反应啊，你看他教学的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意思，就不是给你枯燥的说这个讲军事就是军事，给你拿画报给你讲军事，这是飞机那是大炮，然后讲化学课的时候，哎，你都吃糖吧，吃糖，你知道糖是什么化学物质组成的吗？他拿这个作为一个敲门砖，引导你往里边深入，甚至呢说这个什么呀，这个茶会上的礼节呀，就英国，你们中国有茶道对吧？我们英国绅士呢也讲究喝下午茶，哎，你看这种类比，给你讲一讲我们英国的下午茶礼节什么样的，让溥仪了解了当时的西洋的文明，然后逐渐呢融入到了这些生活当中，让溥仪呢潜移默化的去感受他们的这文化，甚至呢这个时候啊，溥仪相信这西洋人是聪明的，是最文明的人，甚至比我们老祖宗要强。这时候溥仪就是有点就是倾慕或者说羡慕啊，佩服人家了，
改变观念了。
哎，而庄士敦呢，正是西洋人当中最有学问的一个人，就是他认为西洋人是很聪明的，庄士敦是西洋人最聪明的，所以他来教我。哎，溥仪在庄士敦庄老师身上呢，感受到了非常独特的魅力。那么在这么师徒俩感情增进了，
对。
那么在这种教学的情况之下，溥仪往后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呢？咱们下次再给大家讲。
好的，感谢阿龙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墙的霜，车边长草儿有点发黄，一壶酒还在胃里晃，狼烟汤温暖你的刀枪，屋檐下燕子做了新房，拆开新时间老了爹娘，一条河有人在梳妆，小女孩穿上谁家衣裳，在我们眼睛里看不见彼此都在唱，年少的壮志雄心至今还觉得豪情万丈，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吸收五千年的磁场，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真的智慧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龙一样飞翔，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真的智慧的力量，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还说承让，在这无限梦想和希望像跳龙一样飞翔，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吸收五千年的磁场，有传说中的神奇